有多少位朋友昨天没有来，而且你是没有信耶稣的，举个手看一看。我们真的很热情的欢迎你们。我假设你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吗？不是，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昨天来这里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有送他一本书，叫《出人头地》。可惜我们好像用完了，是吧？所以呢，你们可不可以帮个忙，就是带你来的人帮忙统计一下，然后告诉这个教会的同工，然后请这个教会的同工告诉我，需要多少本，我们会想办法寄过来，然后你们再想办法跟这个教会的同工拿。我们非常盼望你有机会好好的把那本书看看，或者神让你的人生真的可以活得很精彩。那我们这三天的聚会都是要读同样的一段圣经，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开始。我们就一起请大家帮忙，我们从17节一直读到27节。一二三，开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昨天晚上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都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把第27节耶稣看着门徒说的那一小段话背下来。那今天来的朋友，我们也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就把这段话背下来。我们先念三遍，希望你们背下来，念完了就请电脑把它关掉。在人，在神，因为神，在人，在神，因为神，三遍了哈，关掉。我以为可以骗到你们。再来，在人，在神，因为现在真的要关起来了。一二三， 我们昨天晚上在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人都有不能的时候，因为人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人，无论你多聪明，无论你多能干，无论你有多少的资源，有多少的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中总有一些事儿是你搞不定的。而且人生最伤感情的就是那些搞不定的事儿，是当那些钱搞不定的事儿的时候，都是要命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都是让我们痛苦到极点的事儿。当我们遇见人不能的时候，如果没有神，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没有神，我们除了绝望，除了等死，真的无药可救。但是我盼望你们不要碰到那个事儿，那只是我的 wishful thinking。 因为耶稣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别人说的话靠不住，耶稣说的话，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一点一撇都不会改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就可以 rest assured it will come。 假如还没有，我就劝你一句话，别急。但是你最好 well prepared，如果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办？ What's your way out? 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千万不要傻，当有一天你发觉你不能的时候，你以为神也不能，那你就苦了。你不能没有关系，只要神能还有救。我盼望你们把这节圣经带回去记着，你今天晚上我讲的什么话你忘记都没关系，但你记住这段圣经，盼望这段圣经可以成为你一生的祝福。人是有限的，凡事都能的神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人要认识无限的神， By definition 这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每次碰到那些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的朋友跟我谈，怎么可能，为什么是这样子，如果有上帝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没有那棵树多好。哎呀，人的小脑袋可好使。但是各位，我碰到这些朋友，我常常说，我知道你聪明，我知道你很聪明，不过呢，你的脑袋就只有三磅半，是吧？差不多了哈，会超过的不多。就这三磅半的脑袋，想要搞懂无限大的上帝，不必了，省省吧。人能够认识神，就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就必须来依靠神的怜悯。如果你想用你的小头脑把上帝搞清楚，我就跟你讲，这辈子是没希望，下一辈子也没希望，永远都没希望。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上过一次大当。我念的那个学校，它有一个好奇怪的事儿。我念那个学校是私立学校，贵得要死，但是呢，研究生只要交四门课的学费，四门课交完以后，你选五门选六门不要钱。想一想30年前来这里念书的留学生，一个字形容我们，哪个字？
穷。
那么穷学生一听说啊，教四门课的钱，第五门不要钱呐、选不选？有便宜还不占吗？那你还是中国人？咱们都选，选完了以后一个一个都变孙子。原来发觉四门课已经就快没命了，五门课选下来，那个成绩实在不太好看。而我们那种不是太好的学校，你知道，我常常劝学生呢，我说你进得了一流的学校，恭喜你；你进不了，你千万别去二流的，你要去那个三流四流的。很多年轻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啊，你念二流的学校是你要付的代价比一流的还多，但是你得到的东西没啥了不起，跟三流四流差不多。听明白没有？那我那时候就是傻里傻气的选了个二流学校。那这二流学校的学校这些老师的脑筋都有点不正常，他满脑子就想我们怎么把学校的名声搞好一点，他满脑子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呀，哎呀，要提高我们的这个 ranking， 你知道吗？那他怎么提高 ranking？ 那不就死了我们这些学生吗？哎呀，我告诉你啊，那真惨呐、真惨，那个成绩不能看呐、而我们那个学校很讨厌的是什么呢？研究生有三个 C 就走人，听懂吗？研究生有一个 C， 钱就没了。请问你，我们这些穷学生靠什么过日子的？就靠一点奖学金啊！哎呀，第一个学期，邦当一下就打个跟个死狗一样。请问第二学期要选课的时候，选几门？不能选三门。规定选四门，有没有不怕死的去选五门的？一个都没有，全是姓孙的。我告诉你，选好了课，哎，想认了，好了好了，现在反正这下一定要赶快补回来，因为他是看一年的成绩嘛。啊，如果可以过的话，他也许还会放我一下。我一个同学跑到我的宿舍来。走，赶快去加一门课。我说你神经病，上个学期吃的亏还不够，还加一门课，谁要加这门课？他说要加，一定要加。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新来的教授。我说新来教授更不能加，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新教授哪里有考古题啊？这你们好像傻的都没念过书一样。懂不懂什么叫考古题啊？他过去在这边教了十年，他每年 midterm 是出什么题目， final 出什么题目都找得到的呀。那你就把他摸清楚了，他搞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啊？这新教授来你找什么？啥都没有啊。我说千万新教授更不要谈，谈不了他，你不要害我，我不要。哎，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去跟教授谈过啊。我说怎么样？他说没有 test， 没有 quiz， 没有 midterm， 没有 final。 这我一听眼睛有一点亮了，对吧？啊，有这事儿？那有什么实题证明题 take home， 实题数学的证明题拿回家做，听清楚啊。中国人别的是不团结的啊，我告诉你，到这个节骨眼，咱们找五个兄弟，一人两题，不是搞定了吗？天哪，这一个学期，这一几个学分的钱就赚下来了嘛，吸引不吸引？哎呀，可心啊，心动啊，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搞清楚了，问清楚了，真的问清楚了，五个人都找好了，就差你一个，干不干？干了哈，干了，哎呀，干了，其实干的心惊胆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一天上完课我就发觉，完了，
我为什么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天哪，他在讲那个什么数学，我念了这么多的数学，这么多年的数学就没听过他讲这个这套东西。哎呀，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后来到了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题目发下来，我分了两题。我的第一题呢，就是一个自然数，一个 natural number， 你无论加它多少次，它的结果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证明之。怎么样，过瘾吧？
怎么有人想出这种题目啊？
但是这题对我帮助很大，因为这题实实在在的让我想想了好久，我最后想出来，不是怎么证明，我想出来，自然数是有限，有限怎么样都不会变成无限，知道吗？除非你跟无限发生关系。人是有限，人跟无限大的神永远没有办法，除非他来救你，听明白？那第二题更好玩，妈，第二题我给你讲了，听清楚啊，看你们够不够智商，够不够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是不能证明的，证明之。听得懂这题目吗？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是不能证明的，证明之。啊，这好玩吧？我告诉你，头都要裂了，我跟你讲。但是这个题目有意思没有意思啊？如果没有神，你要证明没有神，数学告诉你是不能证明的，而且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这样清楚吗？所以我每次碰到一些有一点这个 naive 的朋友哈，跟讲，哎呀，我是无神论，我一定眼睛就一亮了，我这迷信啊。这年头还有这么迷信的人啊？然后我讲完了以后，你说他是不是傻了？他一看啊，因为他还以为我们信的是迷信嘛，对不对？结果怎么被我说成什么这年头还有这种傻的人会迷信呢？我就跟他讲嘛，我说你想想看，什么叫迷信，懂不懂啊？迷信就是一个不能证明，也没有证据支持的想法，你却死心塌地的要相信，这叫迷信。同意不同意？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就要信，管你是真的是假的，管你是什么，我就信，我信定了。我说这就叫无神论。无神论，数学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干嘞？因为我做的那题嘛，害死我，花了多少钱的那题，没有证据。你可以找到一个证据让你看一看，你说根据这个证据，一个有理性的人他一定可以做出一个推论，那肯定没有上帝。你找得到吗？找死你，保证你找不到的。所以无神论是一个不能证明、没有证据的理念，你死心塌地的信，你不是迷信是啥嘞？这样清楚吧？所以这年头不应该有无神论者，如果有的话那真是奇怪，那迷信到了不能够想象的地步。你说我是一个不知论者， OK 的， 就是 I don't know， 这 OK 的。你不能说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啊？我没见过啊，没见过就没有啊。有一次就有一个孩子，他刚给我顶嘴，没见过当然就没有，眼见为实。哎呦我天哪，还这么大声呢、啊？我说真的，没见过就没有啊，没见过就没有，确定确定。我说见过你曾祖父吗？他半天不吭气。有限的人要遇见无限大的神，需要神好大的怜悯。我们这三天，我们就是盼望从刚才念的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无限大的神，他怎么进入到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他怎么来跟我们打交道，他怎么来帮助我们认识他。我们昨天晚上说过，这一个跑步来找耶稣的人，这一个人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在东方社会当官的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所有你想要有的东西，所有你想追求的东西，他样样都有。然而这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充满着虚空，充满着痛苦。不要以为稀奇，想一想，是没有的人比较痛苦，还是有的人比较痛苦？如果你告诉我没有的人比较痛苦，那只不过是说明你还是个穷人，你够穷了，你穷到一个地步以为只要有钱就好了。一个人活久一点，经济条件好一点以后，很快就发现你有的越多，你的愁苦越多。这就是人生，人生得不到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苦，真的苦。你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更苦。因为你所有想要的都得到了，你还想要什么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如果没有永恒，没有这一位神，人生活着真好像康妞所说的 is bizarre， 荒谬啊，荒谬啊！人活着干什么？聪明一点人都应该自杀的，因为你早也死，晚也死嘛。你活着反正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干什么呢？但是如果有永恒，如果有神啊，人生就应该有意义有价值，是吧？今天这一个少年人，这一个当官的，这个有钱人跑去找一个穷光蛋，找一个老百姓，他到他面前跪下，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我们昨天晚上说过，这个人是犹太人，这个人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中国人跪下不稀奇，中国人只要有好处什么都可以干。狗可不可以拜？见过拜狗的吗？有没有看过拜狗的庙？有没有看过拜猴子的庙？有没有看过泥巴做的庙、木头做的庙、石头做的庙？随便那是个什么东西都有人拜，只要有人说他灵就有人拜，是吧？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奶就是娘啊，我们的观念里面哪里有问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问的话是它灵不灵，是不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子啊，犹太人他们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只能够拜一个神。对犹太人来讲，你拜任何其他的人，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任何其他的偶像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这一个犹太人到耶稣面前跪下， 就说明他知道耶稣是 God， 是神到人间来。这一个人他认得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谁，而且他称呼耶稣说良善的夫子，他称他良善就说明了他知道他是神，因为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人没有一个有绝对的良善。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人有钱有势有健康有道德样样都有，并且他认识耶稣是神，好不好？真好，这个人真好。他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求耶稣要一样东西，他知道他的生命中没有的永生。昨天晚上我们也讲过什么叫永生，永生不是不死哈。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讲，我说你放心，你的身体是会死的哈，我的身体也会死的，你的灵魂不会死，我的灵魂也不会死，我们中间的差别在哪儿呢？我们的差别就是你的灵魂不死是在哪里不死，听清楚了没有？不信耶稣的人的灵魂不死在哪里啊？啊，不敢讲是吧？地狱，很讨厌啊，这伤感情，你吓唬人呢、啊、你。但我就告诉你，这圣经说的，所以永生不是不死，永生是像神一样的生命 ，eternal life。是一个新的生命，只有神的生命是 eternal， 是永恒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特点，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美善的东西？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吧？因为人受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人里面有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人的里面因着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请问你人的里面有没有不好的东西？哎呀，你如果不知道你里面没有不好的东西，你是可怜啊，真可怜，人里面好多不好的东西啊，好多呀。而这些东西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东西你改不了的，你再多的教育没有用的，你再多的宗教没有用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改变你生命的本质。这个人他要的就是他知道说他这个生命的本质啊，会让他很痛苦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生命中有本，我们这个旧造的人啊，我们这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原来里面被罪恶污染的生命，他的本质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很痛苦的。昨天晚上我们讲了三个，有谁记得哪三个？自私、骄傲、贪心。你有没有这个？你如果有你就知道，你想过没有你的痛苦从哪里来。我跟一些结过婚的人讲，你想过没有你的痛苦从哪里来，好多人可是想都不用想，那还不就是他。他如果听得懂日文，我就会跟他讲就都嘛得，我说请稍等一下，别说那么快，真的痛苦是从别人来吗？其实多少的痛苦是从里面出来的。为什么你人家说一句话你要生气啊？因为你够骄傲，你不骄傲你气什么气呢？为什么别人做的一些事侵犯到你的利益你那么受不了呢？因为你很自私，自私的人受不了你的利益被人家侵犯。请问各位啊，你们虽然很年轻，但是你这一辈子有没有经历过一次有人伤你伤得很深， 让你很痛苦很痛苦。有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我们中间有没有？有哈。好，有被伤过的人请告诉我一句话，伤你的人是卖菜的吗？啊，不是哈。陌生人吗？跟你没关系的人吗？不是。每一个被伤害过的人都知道，伤我们最深的人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人。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同意哈。跟我们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戚，甚至于枕头旁边睡的人，是不是伤你伤得简直活不了了？是不是？好，现在请你听清楚，很重要哈，你一定要听清楚哈。如果你生命中让你非常痛苦的人是你最亲密的人，如果，请问你，你最爱的人谁会伤到他？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不是我。你有病啊，你为什么要伤害你最爱的人呢？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 power 叫罪，这个东西要你的命，你没有办法。我在教会几十年呢，我常常做一个工作，婚前辅导。年轻人要结婚了，先要过我这关，上课不过别谈，不准结，慢慢得拖，拖到课过了再说。所以那年轻人都怕我。我告诉你，我这几十年没有看过两个要结婚的人会跟我讲，叔叔啊，你等着看，我现在就在等着结婚，等我结婚以后我好好折磨他。我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没见过，一个没见过。你见过吗？没有吧。但是我问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进入婚姻以后会被对方和对方的家庭折磨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有吧。请问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坏吗？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 power， 这个 power 圣经里面叫它叫 sin， 叫罪。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明明知道自己不该做的事偏做。你明明知道这句话讲出去好伤人，嘿嘿，到了时候你可厉害了，一针见血就出去了。说出去很爽啊，但是那个伤害永远收不回来，明白吗？每个人都懂，你们大部分没有做父母的人，但是你们，我猜你们都可以想象，天下有没有一个父母笨到一个地步，说小孩啊别跟他讲理，小孩别对他好，没事就打，能虐待就虐待，能折磨就折磨。你们见过这种父母吗？我不能够说世界上没有这种神经病，但是绝大部分的父母不都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但是让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很实实在在的事，我二十多年跟年轻人在一起，有多少年轻人流着眼泪跟我说，伤我最深的就是我娘，伤害我最深的就是我爹。承认不承认？为什么自己的宝贝孩子你要伤他？你身不由己，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明明知道对的事你做不出来，你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你偏偏去做。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有一个极可怕的权势在控制着我们，而且罪恶更可怕的是让我们瞎眼。懂不懂什么叫瞎眼？瞎眼就是看不见嘛，这还不懂？看不见什么？看不见自己的错。我们不知道伤了多少人啊？有吗？是我啊，我们看不见的。别人的错咱们眼睛雪亮，但自己的错呢，我们真的看得见吗？我们中间哪一个人闻到自己的口臭举个手吧。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恶，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愚蠢，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自私，看不见自己的骄傲，看不见自己的贪心，都觉得这是应该的。我们伤害别人都有理由的，我们做任何一件坏事都有理由的，都是可以原谅的，都不算的，这叫瞎眼。听明白吗？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少年人，他跑去找耶稣，他要得永生，他希望得到神一样的生命。耶稣告诉他，简单，诫命你是听说过的，不可杀人，还有什么？不可奸淫，还有什么？不可偷盗，还有什么？不可作假见证，还有呢？孝敬父母。耶稣是把十诫里面简单的拿出几个简单的诫命啊，跟他随便讲讲。耶稣是希望这个人眼睛是亮的，不是瞎的，会赶快承认。哎呀，那有什么办法？那谁可以做得到呢？但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嘿嘿，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叫什么？你懂吗？瞎眼。不可杀人，做得到吗？很多人说当然做得到了，我从来没有杀过人。那是表示你不懂圣经，让犹太人懂。因为犹太人知道圣经里面的启示，什么叫不可杀人？就是你心里面不可以恨人，因为你恨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杀人了，只是你不敢，只是你没有机会，只是你做不到。假如今天你恨一个人恨得要死，然后有机会你做得到，而且没有后果，你不杀？有的太太还说杀千刀的嘞。不可杀人，我们哪一个人在怒气中间没有犯了杀人的罪？我告诉你，你不要长大，小 baby 要喝奶的时候都要杀人的，你晚一点拿去，你看他凶的，他那是没办法杀你，他那时候有个枪他毙了你。我告诉你，这么大胆，我哭了这么久还不赶快拿过来。不可杀人很难的，不可奸淫呢？不可奸淫难不难？不难啊。圣经里面讲什么叫奸淫呢？就是你看见一个人不是你婚姻里的配偶，你心里面就动了淫念。容易吗？啊，没犯过。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去看那些年轻人去看那个惠妹唱歌的时候那个样儿，犯奸淫没有？全犯完了。 哎，只有男人犯是吧？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跟这些孩子们太熟了，有时候孩子就跟我讲：“叔叔，你没有看呐、啊，他真帅呀、啊！”哎呀，我一看到他，我都不行了。眼目的情欲，你真的管得了吗？不犯奸淫难死哦。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两个已经很难了，下一个什么？不可偷盗。这下你心里会想，哎呀，不可偷盗我怎么没有干过吗？没干过，真没干过。我告诉你，有一年我到一个大学城去给他们传福音，哎呀，他们那天可来的人多，人山人海。我在那边讲，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男的是男罪人，女的是女罪人，老的是老罪人，小的是小罪人。那是个夏天，很热，他们又在南方。然后有一个上海小姐听我讲这个话，她就站起来掉头就走出去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穿的很少，一个穿的很少的女人，身材又很好，再穿个高跟鞋，在会场中间啪一下站起来，掉头就咚咚咚咚咚咚，就这么一扭一扭的走出去。哎呀，全场所有男士犯奸淫。全部行注目礼送他出去。聚会完了，他们也是吃点心嘛。我到那一看，哎呦，他怎么在那吃点心啊？我就去找他了。我说刚才站起来就是你是吧？他怎么嘞？就是我。我说你有什么急事吗？还是你不高兴啊？他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不高兴啊？他说我没见过像你这么没家教的人。我说我怎么没有家教了？他说你是什么东西呀、啊？啊，你就站在堂上骂啊，男的是男罪人，女的是女罪人，老的是老罪人，小的是小罪人，我就不是。我说你不是啊，他我当然不是，我来美国之前去公安局办过良民证，我有什么罪啊？他说我从小三好学生，我有什么罪？然后你知道这上海小姐那挺可爱的，她一下子就变成个茶壶的样，像对着。你说我犯了什么罪？哎呀，我看看她我真是吓死了，我能说啥嘞？他问我他犯了什么罪，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啊？我正在那不知道怎么下台啊，哎呀，突然之间就想说不要跟这个人吵了，吵不出名堂，因为我也不能问他你干过什么，对不对？你交过男朋友没有，你什么什么，我问不出来嘛，所以我就干脆说换个话题好了。我说哎，你来这学什么？他跟你一样嘛，念电脑的 computer science。 他一说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嘿嘿，我来劲儿啊，倒不是因为我是念这行的，我马上就问他，那你有电脑吗？他说两台，一台 desktop，一台 laptop。 哎呦我天哪，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 laptop 刚刚才出来啊，好大一个，好重，而且好贵啊，所以这个上海小姐家里一定是不错的呀。 居然搞了两台电脑，
他很有一点骄傲的哈，告诉我他两台电脑。那我就不急不缓的跟他说，这两台电脑上的软件可都是正版的哈，听懂吗？不全偷来的，盗版不是偷的吗？他听完了看看我，这也算？你现在懂不懂了什么叫瞎眼？就是我们犯的罪都不算，听懂吗？你知道我劝一些做老公的不要离婚，你的孩子还小，他需要爸爸。你知道那些老公跟我说什么？没有问题，我的孩子我照样会好好的爱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不只是有生他们的娘，我还给他们找一个女人好好照顾他。请问你，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但是这些人他相信不相信啊？啊，他可真相信啊。这叫什么？瞎眼，瞎眼，听懂了没有？哎呀，最真的可怕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少年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样样都做到，一样少不了他的。下面一个，不可做假见证，这个实在是不太容易懂哈。什么叫不可做假见证？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我们的白话哈，就别说谎，这样懂吗？懂哈？啊，咱们中间没说过谎的举个手好不好？哎，不要客气啊，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嘛。天下还有人不说谎的吗？我告诉你，连哑巴都会说谎。不可亏负人，你觉得怎么样？做得到吗？不可亏负人，做得到吗？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我们这一辈子总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对不对？哪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人的？没那个事儿。最后一点更厉害，当孝敬父母。你要知道，当孝敬父母是圣经里面十条诫命对着人和人关系中间的第一条，耶稣故意把它拿到后面讲，意思就是说你前面你不承认，这条你总要承认吧。什么意思？世界上有谁可以说我很孝敬父母的？有谁啊？父母的恩有谁能够说我孝敬，我可以报我父母的恩？有吗？父母的恩你没有法报的呀，更何况这个人呢、啊？哎呀，真是无耻啊！无耻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说这一切，麻烦把他下一节打出来，这一切我从小，你这什么方法？我从小都遵守了。请问你啊，天下有哪一个小孩从小会孝敬父母的？啊？中国人一句老话，养儿方知父母恩，真的自己做了娘才知道做娘有多难，才知道娘在你身上付了多少的苦，为你付了多少的代价，是吧？这一个人真的是说不好听话，是当着耶稣的面在骗耶稣，对不对？这一个人真的是无耻到极点，
他一样没做到，他居然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请问各位，如果是你，你有一个朋友今天来跟你讲话，然后他说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就是摆明了骗你，你有什么反应啊？恶心，还有呢？揍他，还有呢？啊？走人，不要跟这种人来往，还有呢？鄙视他哈。你不会？请问你圣经说耶稣怎么对这个人？耶稣看着他就奇怪呗。你爱什么样的人？你爱可爱的人是吧？你会爱一个这样子的人吗？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耶稣爱我们的爱是 in spite of， 不是 because of。 世界上的人爱我们的爱都是因为你有什么，因为你是什么，因为你长得漂亮，因为你聪明，因为你这个，因为你爹是某某人。还有傻女孩告诉我，她说因为我有绿卡。我说你笨到这种地步，有条件的爱不是爱，有条件的爱注定会改变。我旁边有些很可爱的女孩子，哎呀，这些女孩有时候真是说她傻不冤枉。叔叔，你不知道她对我可好嘞。我说好什么好啊，哎呀，又送花给我，又发 text 给我，好关心我，还变个魔术给我看。哎呀，我说这男孩子几套小东西你就这么容易骗了啊，就这么容易上当。我说你去问问他喜欢你什么。这傻女孩就去问了，你为什么喜欢我呀？没见过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请问你这个女孩美不美啊？哎呀，这比吃冰淇淋还舒服呀。回来跟我讲，叔叔，我问过她了，她说我好可爱，她说她没有看过像我这么可爱的女孩。我说这种男人呢，明天就跟他绝交。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他喜欢的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如果明天你不可爱了呢？他还喜欢你吗？如果他明天遇见一个比你还可爱的女孩，他要喜欢谁呢？他喜欢不是你，他喜欢是你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快感。听懂吗？那不是爱，那是自私。神爱人的爱是不在乎你是谁，不在乎你怎么样，再不可爱的人神都爱。哎呀，各位，我告诉你，这个对我们这些坏蛋呢，我们很难接受的。我们觉得上帝应该爱好人的，同意吧？同意不同意？上帝怎么可以爱坏人呢？上帝应该狠狠地打坏人，对不对啊？应该把世界上所有的坏人啪，然后全部丢地狱里面，是不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可爱的，我们没有半点好处的，我们可以相对的比某一些人好，但是如果我们拿到神圣洁完美的标准面前，我们都是丑恶不堪。但是让我们稀奇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他居然定义要爱上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吗？人一生呢，你以为你要追求什么？我这过去三十几年，我有很多的机会，在人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病床旁边去看他们。我去看这些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会跟我讲，哎呀，后悔啊，为什么不多念一个 degree。 没见过，也没见过一个跟我讲说，哎呀，早知道啊，那个股票不要买呀。没见过，没见过。一个人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中最关注的是他所爱的人，知道吗？每一个都是这样子，我记得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但是可怜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好多的人到他快走的时候，这世上有些人他好像很爱，然而你听他讲起那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恩爱情仇都理不清，晓得吗？悲哀呀，悲哀呀。他想的人，人家不一定想他，好可怜啊，好可怜啊。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真正会在你里面给你带来喜乐满足的，是有人无条件的爱你，不改变的爱你。那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爱，你这一辈子就没白活。但是很可惜，我告诉你啊，这个爱你要从人的身上去找，你就找错地方了。人呢，翻书翻脸一样的。哎呀，今天爱啊是爱死你哦，明天呢就可以爱你死哦。人世间哪里有一种爱是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人世间有哪一种爱是没有条件、永远不改变？各位，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从耶稣那里得到这种爱，然后你用这种爱去爱你周围的人，你的人生就活得真正精彩。那一个喜乐，那一个满足，才是真正的喜乐和真正的满足。当一个人拥有了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并且用这样的爱去爱他周围人的时候，他就把光、他就把希望带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他就能够把这个世界许多的痛苦改变成为祝福。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这种爱，原谅我告诉你， 一个很悲哀的事实，你也许不喜欢听，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没有找到这种爱，白活了，你就白活了，你这一生没有价值，你念再多的 degree 没有价值，你得再多的奖没有价值，因为转眼都要成功。我做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Bell Lab 跟现在的 Bell Lab 大不一样。我做研究生的 Bell Lab 是全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密度最高的地方，知道吗？人类所有在那段时间重大的发明全是那里出来的，不得了的地方。我们学 computer science 的人，我们读的每一本教科书，它的作者都是 Bell Lab 的，那个年代啊。所以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讲说，我要带你到 Bell Lab 去转一转，兴奋不兴奋？哎呦，兴奋的不行了，我告诉你啊。然后带我去了，介绍这是某某博士，我一看，哎呀，那这不是哪一本书的作者吗？就我们用的教科书的作者吗？啊，这是某某人，哦，我就读过他的那个定理嘛。我告诉你，我那然后见到两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所以我那天握完手以后，我决定回家不洗手。哎呀，兴奋的，兴奋的，到中午吃饭，哎呦，我的老板面子真够大，把那两个诺贝尔奖金得主都找来，我们一起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哎。这个有一个老兄，他真的是泄气。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 ：“All the research we're doing today will be obsolete in 50 years。”他说：“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研究，50年以后通通过时了。”哎呦，我告诉你，我听那个话，我简直是……你要知道我那时候什么年龄啊？我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呀？我的梦想就是赶快拿到我的 PhD， 然后我就要到 Bell Lab 来好好的研究，或许有一天我也是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啊！那时候充满了幻想啊！现在人家这个诺贝尔奖金得主告诉你 ，All the research we're doing today will be obsolete in 50 years。你说我听了什么感受？各位。他说的是真的，他说的是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你要的所有的东西，什么东西有永恒的价值？只有一样，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从神而来的爱，让你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没有别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是人生在地上唯一有价值的。但这个东西你怎么得到？你怎么可以得到？谁可以得到？你用什么方法得到？很多人以为做好事咯，做好事咯，没用。你做再多的好事，你没有这个。这个东西要得到只有一个方法，圣经里面称它叫做信。什么叫做信？就是耶稣告诉你，我是用这种爱来爱你，你愿不愿意接受？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什么叫信？就是上帝把一个极宝贵的礼物要送给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礼物不值钱啊，这礼物很值钱啊。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罪，这个罪恶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这个生命，因为神的这个爱、神的这个生命是完全圣洁的，我们就是没有，你再装也没有，你再努力也没有，就是没有。 那神要给我们，他怎么给我们呢？他必须除去我们的罪，才能够给我们这个生命。请问各位，罪怎么除去？刚才我们这样子简单的看了一下，那个少年人他胡说八道，他瞎眼，每一件耶稣说不可以干的事他都干了，没耶稣说要干的孝敬父母他也没干好。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是如此？那你怎么办？你这一辈子从小长到这么大，你有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你自己良心的事？你有没有一些事你明明知道你该做，你没有胆量去做的？如果有，请问你，你这些罪怎么办？怎么办？神要把这个好礼物给你，但是你怎么解决你的罪？你没有解决你的罪，这个好礼物你拿不到的。你有什么办法解决？我们中国人传统将功赎罪，听说吗？是不是？我们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好了好了，我承认了，我不完全了，我也犯过一些小错了。你注意哈，我们这些人犯罪，我们不承认犯罪的，我们说我犯点小错，我们不完全啊。好，你承认，那怎么办呢？我从现在开始学雷锋叔叔，好，扶老太太过街，我多干点好事，而且还学他一样，把干的每件好事都写在日记里面。各位，你干多少的好事可以让你的罪除去？可以吗？请问各位，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将功赎罪？有没有可能？我今天在 highway 上开车，警察把我拦下来，我是假设的，不是真的，我没开车。假设我开车开得很快，警察把我拦下来，说你超速了。我就跟警察讲，我说你不能开我，不能给我开罚单。警察说为什么不能给你开？我说我前面50迈开的那个我前面我总共开了100里，我前面50里我开45迈，然后我擦的那个现在加到后面，我将功赎罪。你猜警察会放过我吗？不会吧，对吧？再请问你，假如我这个人呢真的坏透了，哎呀，我发觉怎么你们这里这么多年轻的美女啊，我一下这个简直心中不只是心中犯奸淫啊啊！我还在想，我要想个办法，我要跟哪一个女孩回家，我好远远的跟踪，然后等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冲到你的房间里面去，我拿了一把刀说不准出声音，然后我干了不尴尬的坏事，然后干完以后，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的，我一时冲动啊，你原谅我，我保证了，我从明天开始我就尽量做好事，你原谅我吗？警察会原谅我吗？上帝会原谅我吗？听懂了没有？世界上没有将功赎罪这回事儿，因为将功赎罪根本是不可能的，是不合理的。我假设在座每一个人你们都有良心哈，你们同意吧？同意你们有良心吗？哈，好，现在请你凭着你的良心回答我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有机会去做好事帮助别人，他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你们没有把握啊？我再问一遍：一个人有能力、有机会去做好事帮助别人，他该不该做？请问一个人做了他该做的事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听懂了吗？但是请问你，你这一辈子所有犯的罪，无论是别人知道的，无论是别人不知道的，你这一辈子伤害的所有的人，这一些的罪恶，你怎么办？ 你千万不要骗自己，你们现在年轻很容易骗自己的，哎呀算了没有关系了，过去就过去了啦，不要去想他了，没事了。谁告诉你没事啊？谁告诉你不要去想他就可以不想他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真的对，你的罪恶必定追上你。最近在中国大陆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那一群丧心病狂的红卫兵现在一个一个出来道歉，听懂吗？为什么？因为他的罪会追上他，他没有办法有平安。今天你甩了别人，今天你玩弄别人，今天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占别人的便宜，今天你说了伤害别人的事，你都觉得 OK， 但是我告诉你，你的良心不会让你 OK。 慢慢慢慢的，你一天一天的长老的时候，这些罪恶就追着你，追着你，追着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不要用什么东西麻痹你自己，你不要用否定，你不要用别的方法，你什么都没有用。人的罪在我们的里面会一直控告我们，一直折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得精神病，因为你里面的罪没有办法解决，最后你不是精神分裂就是 depression。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解决罪恶只有一个办法，是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你今天相信他的人，神说我可以赦免你的罪。我们的罪恶需要被上帝赦免，这是唯一可以让我们良心平安的方法。当我们的罪恶被上帝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无条件的爱，那个不改变的爱。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么绝对的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依靠，你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你罪恶的问题。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好的宗教？有。有没有一些很有道理的宗教？有。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决你的罪，只有信耶稣可以解决你的罪，可以给你这一种无条件不改变的爱，让你的人生改变。问题的关键不是上帝要不要赦免你，问题的关键不是上帝要不要爱你，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是问题的关键。你说我还没搞懂，圣经从来没有说搞懂的人可以相信。圣经说什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你只要愿意上帝赦免你的罪，上帝爱你，让你的人生改变，让你的人生有爱，不要再去伤害你所爱的人，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吧。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接受呢，还是你要跟我讲我们再研究研究？这是你的选择，别人不能替你做这个选择。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当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其实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是一个灵，他要对你的心灵说话。就在此时此刻，圣灵要感动你，要告诉你，孩子，你这一辈子被人家伤害过，你也伤害别人，所有那些痛苦都可以成为过去。耶稣爱你，他要救你，他在十字架上替你除去了你罪恶一切的刑罚，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要让你享受这种无条件不改变的爱，并且让你可以用这种爱 去爱你生命中对你重要的人。上帝要问你，孩子，你要不要？你如果要，我现在邀请你把手举起来，告诉上帝，你说，上帝，我要这个祝福。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谁要？你把手举起来，告诉上帝。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朋友？你的心里知道，你里面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里面有一些说不出的痛苦。上帝知道，上帝要爱你，上帝要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人生。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给你这种爱。你只要对他说：“我要。”现在把你手举起来，好吗？勇敢的哦，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要，我不要继续这样痛苦下去，我不要自己骗自己。感谢主，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知道你有罪，你不只是犯过罪，你有罪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害你、折磨你，你不希望这样子活下去，你希望脱离这个折磨，你希望你过去所有的罪上帝一笔勾销，并且从今以后上帝给你力量，心中有爱，过一个新生活，你愿意吗？你愿意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好，刚才举过的就不要举了哈，谢谢，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我真的巴望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你这一辈子有几次有机会上帝对你的心说话，说孩子，我爱你，他看着你就爱你，虽然他知道里面所有的毛病，你过去所有的问题他都知道，但他爱你，他要救你，你肯吗？你肯就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的？不要白活。我现在请求所有的基督徒，以及你心里面愿意上帝爱你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说一句。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觉得我说的这个话你也愿意跟上帝说，请你勇敢的跟我们一起说。主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晚上我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必须承认，在你的圣洁完美面前，我真的犯过不少错，我被人家伤害过，我也伤害过别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没有那个无怨无悔不离不弃的爱，我没有那个无条件不改变的爱。可是耶稣啊，我多么希望你可以赦免我的罪，我多么希望你可以把这样的爱给我，让我可以用这种爱去爱我的家人，爱我周围的人，甚至于爱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多么希望我的人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可以给人带来祝福。
我求你赦免我的罪，住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这样子的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也没有闪电，你身上也没发麻，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有一个极伟大的改变，是因为你可以从有限进入到无限。这一位无限大的神，他愿意接纳你做他的孩子，他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他愿意每一天陪着你走人生的道路。你这一生因为有着他就完全不一样。为着要帮助这些愿意信耶稣的朋友在信仰的路上可以走得好，我请这里的同工预备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张玉兰。这老兄到了德国，脑筋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居然非常的关心那些信耶稣的人，他觉得他们太迷信了，所以他想要劝他们不要再相信帝国主义这些鸦片。他每一个礼拜都跟他们去查经，然后他就要说服他们没有上帝，说服他们那都是迷信。他跟他们玩了七年以后他自己受洗信了耶稣。他写的这本书《认识真理》里面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根据科学的证据，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段落，根据考古的证据，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吗？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一本圣经上，如果圣经都靠不住，那基督徒的信仰更靠不住了。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一个犹太的木匠的儿子，怎么你们会相信他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呢？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凭什么不是观世音？凭什么不是释迦牟尼？为什么是耶稣？这本书对着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会对你的信仰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把这本书送给你。第二本书是广州出来的王国显弟兄写的，在基督里长进。简单的讲，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以后不用念书考试祷告一下就行了，保证不 work， 因为我试过。千万不要想不用干活了，反正我现在是上帝小孩，他得养我，到时候钱自动进到我银行，没那事儿。每天的工还是要打，书还是要念，生活要过的。在你忙碌的生活，在现今的时代里，在你此时此刻，你怎么跟这一位永恒无限大的上帝可以有沟通呢？可以有建立好的关系呢？你信了耶稣，你是一个属灵的小婴孩，你怎么能够在属灵的路上慢慢长大呢？这本书会提供非常好的指导。每一个愿意相信的朋友，我深深的相信你好好的读这两本书，你一生都会受益匪浅。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前，我邀请各位站起来，我们唱一条诗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最后那一条诗歌，我们只唱一遍。